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前几次我们谈的都是出席教会的礼仪文献，我们从十二宗徒训会录开始，到由次定的第一呼召书，到希伯律的宗徒传承，走访了出席教会礼仪的根源，以及看到当时候的教会是怎么样的进行礼仪。今天呢，我们要开始另外一个单元，跟各位谈一谈基督徒的礼仪族系。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主要的分成两大部分，我们说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那当然这也是按地理位置来说，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的因素呢，就是我们礼仪的传统是不一样的，我们礼仪的内容进行的仪节是不一样的。那因为我们在华人的这个地方特别是台湾了、香港了、澳门了、大陆了，基本上我们都是属于拉丁礼，就是罗马礼，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的先给大家介绍西方教会的礼仪族系。所谓西方教会的礼仪族系呢，包括了罗马礼、安博礼。安博呢，就是在意大利北边有一个城叫做米兰，在米兰这个城里边主要的礼就叫做安博礼。此外呢，还有西班牙礼，有高卢礼。那高卢就是现在的法国所以高卢礼通行是在现在的法国的地区，以及塞尔特礼。塞尔特礼是主要通行在现在的爱尔兰这个地方。不过虽然有罗马礼了、安博礼、西班牙礼、高卢礼跟塞尔特礼，不过呢现在仍然充满活力常常被运用。那这个从事像礼仪的人非常多的呢，事实上只有罗马礼跟安博礼，那其他的慢慢的都被吸收，都被同化了。所以除了意大利米兰的总教区承袭了圣安博礼以外，其他整个的西方世界或包括了以及非洲啦、拉丁美洲啦，还有远东，就是我们都属于罗马礼的这个族系。那虽然西班牙礼它也还活着，不过呢只限于在 Toledo 的主教座堂的所谓的基督圣体堂，以及 Toledo 的城里边一些堂区仍然在使用，偶尔呢在西班牙的其他教区也会用，不过基本上来说已经这个西班牙礼已经沉寂了。而高卢礼跟塞尔特礼，就是在法国、在爱尔兰曾经通行的这些礼呢，已经完全不用了。不过，他们仍然保留了下来很多重要的礼仪文献，能够帮助我们来了解他们曾经的发展。在我们提及的这些礼仪族系以外呢，还有一些礼仪，有的已经失传了，有的呢是废止不用了，也还有一些呢，因为还没有完全发展，没有办法把它们称为礼仪。或者呢他们是受了其他的礼仪族系的影响因为影响得很深，而使得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独立的也有这些的状况。而在所有的这些礼仪当中，我们一定不能够不提的就是非洲的礼仪。非洲的礼仪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事实上有相当相当高的这个发展的程度，并且呢也达到很高度的稳定性。不过非常可惜，由于当时候的旺达尔人以及回教徒的入侵，所以后来使得北非的教会他们消失了，所以这些非常珍贵的历史这个礼仪的史料呢也没有办法流传下来。另外呢意大利我们也不能够不提一些意大利非常重要的礼仪，譬如说在北方的 Ravenna 因为曾经这个地方是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这个地方礼仪也是很棒的另外还有 Aquileia Aquileia 也是在意大利北边的一个小城是非常有意思的小城，那我曾经亲自的去拜访过那个地方。所以意大利的 Ravenna、Aquileia 这些也有一些礼仪，虽然没有发展到极致另外呢是在葡萄牙也曾经实行所谓的 Braga 这样的礼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的来分析一下的话，我们会觉得把他们叫做礼仪有一点点的不恰当就像我刚提到的，因为他们不像其他的西方礼仪的族系呢已经具有非常独特而且严谨的礼仪的结构。那他们的仪节或者呢有的是有点像罗马礼， 或者呢，有些已经完全罗马礼化了，那只保存了一点点他们各自教会的特色。这个大体上来说，西方教会的礼仪族系，我们可以分成这么多的这个部分。那下面呢，我们就一一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在西方教会里边，我基本上给大家介绍的是罗马礼、非洲礼、安博礼、高卢礼、西班牙礼、塞尔特礼以及其他的这个西方的一些小小的礼仪。这样的介绍也许对您来说有一点点的辛苦吃力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会把这样整个族系的一个族系表会放在电脑上，好，就是真理电台的网站上。那大家如果愿意透过电脑来听的话呢，那您可以对照着这个族系，就是礼仪族系的族谱来看的话，就非常的清楚了。那首先呢，我们看一看罗马礼。那毋庸置疑哈，在所有的教会当中呢，教宗他所在的罗马教会是最最最重要的。于是呢，由第八世纪开始就开始形成了所谓的罗马礼。那逐渐呢，这个罗马礼也成为西方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礼仪的传统，而且是越来越重要，几乎是成为东方教会跟米兰教会以外，现在所存在的世界上所有的天主教会里边所庆祝的唯一的礼仪，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那么罗马礼呢，在罗马开始并且发展，那这个主要是由教宗和本堂神父来掌管这个教会的礼仪。那在第四世纪以后呢，罗马礼它采行拉丁文，那而且呢开始大量的制作日课经，那日课呢，就是现在我们翻译后所说的每日礼赞啊，日课经英文里边的话就是 office 啊，这日课经呢，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日课经的经书，就所谓 office books。那后来呢，又编纂了一些圣事的礼典，所谓 sacramentaries。那这个高峰期呢，是由当时候的教宗梁一世到教宗的俄我略一世的时代，也就是差不多在第5、第6世纪的时候。那在这段时间里边的礼书呢，主要都收集在Veronius Sacramentary 里边。这个 Veronius 哈，这个这么称呼的原因是因为是他这个书现在收存在一个意大利北边的一个城叫做 Verona 的地方。那 Verona 大家其实应该是很熟悉的，因为那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这是在礼仪学上啊，礼仪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因为收集了差不多第5、第6世纪这段时间里边所有的礼书，哈，是收在一个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边。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Verona 去旅游的话呢，倒是不妨到这个地方啊，到修道院里面去看一看这本书，是非常特别而且非常富有历史价值的。那除了这个书之外呢，还有其他的礼书，特别是Gelatian 跟 Gregorian 这些礼书当中，哈，这个都收集了这个高峰期的一些礼仪的传统。除了这个礼书之外呢，还有所谓的读经集，那内容呢是出自圣经的弥撒当中的读经，以及读经场合的一些指令。也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范二，我们在弥撒里边有读经，那怎么安排？这个教会都给我们一个固定的这个目标，一个原则的依循，以及在读经的场所哈，我们怎么样安排这个场所？那怎么样来读法等等，都会有一些规定，就是一些礼规啊。所以这个教会里边罗马里面也有所谓的读经集啊，一直到今天范二以后，我们还是有读经集，那告诉我们范二之后的礼规，就是读经的礼规是怎么样。那我们也不要以为说罗马礼就只在罗马通行啊，事实上罗马礼书呢也随着传教的脚步往外扩散，所以它也被散布被带到罗马城之外去。譬如说哈，这个查理曼大帝，因为他登基的时候他非常欣赏他这个登基的礼仪啊，所以呢他后来就大力的推展这个罗马礼跟礼书啊，就在这个他查理曼大帝他的整个的帝国当中呢，罗马礼就是非常非常的风行的。但是呢，在罗马之外的地区，对于罗马礼的祷文的形成了或者遗结了，也并不是照单全收， 而是也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譬如说，好，这个罗马里的礼书，当他翻过了这个比里牛斯山，到了北边的法国境内，就是当时候的高卢境内的时候，就形成了所谓的罗马法兰克礼。为什么呢？因为罗马礼到了法兰克以后，沾上了一些法兰克味。就像当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在我在华盛顿 DC， 就是美国的首府。当我们到那边的中国餐馆去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吃的饭那个菜，它的味道其实不是道地的中国菜的味道，而是已经被美国化了的中国菜的味道。他们可能多一点点的甜味啊，多一点点的勾芡啊等等的。好，那这个餐饮固然是如此，连礼仪也都是一样。所以当罗马礼的礼书也好，或者他们的仪节也好，传到了外地去，也加上了当地的本地化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已经不是纯粹的罗马味了。好，所以就当传到法兰克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罗马法兰克礼，当传到日耳曼，也就是现在的德国境内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罗马日耳曼礼，就是非常精彩的。那后来很有意思的是，当罗马的礼仪慢慢衰退的时候，好，反而是从外面再把曾经的罗马礼传回来。譬如说历史上曾经有把罗马法兰克礼再传回罗马来那然后让罗马再重新发扬光大，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非常有趣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在今天我们所进行的这些所谓的罗马礼，你到各个地方各个国家去看，事实上它多多少少也都还是有一些不同。那这种不同呢，其实我们用泛二以后本地化的角度来看，无宁是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罗马礼已经逐渐的跟本地的文化有一些结合，那更能够进入到本地文化的核心当中去，也就是说更能够在不同的文化当中被不同文化的人群更容易接受。好像我们说罗马礼的婚礼啦、丧礼啦，当传到华人的地方来的时候，我们大概多多少少会加上一些我们本地华人的对于婚姻也好，或者对丧礼也好，这样的一些因素在内哈。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有一些尝试啊，就是因为我们华人是很看重家族的，那可是呢，这个西方世界对家族的概念就不像我们这么样的深重，所以我们在罗马里的婚姻礼典里面比较不容易看到一个家族的影子或者一个气氛在婚姻这个礼典当中。可是当我们在华人的这个地区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常常我们会把家族的因素放在里头。譬如说我们这个举行婚礼的时候，除了有主礼的神父在神长在之外呢，双方家长也会在，而且呢我们会在这个礼仪当中安排双方家长都有一些角色或者是行叩拜礼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拜谢双方的家长等等所以这个也都是在逐渐的发展过程当中。比如说婚礼的本地化，我们知道在台湾在香港都有一些人很努力的在做这样的研究，那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成熟或炉火纯青的地步。不过呢在不同的尝试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多一些的研究的成果会比较容易共同得到一个结论，那也许将来可以放诸四海，所谓的四海就是华语教会的四海那而都能够让大家来参考使用的，就更能够把我们文化传统当中家族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跟我们罗马的礼仪，就是我们拉丁教会的这个礼仪呢结合在一起。那我们也相信这个对福传应该有更大的帮助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